欢迎收听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计划线上趋势讲堂。本节目由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金融科技发展基金监制，台湾金融研训院芬恩特创新聚落规划执行。为掌握科技发展与金融创新应用的趋势及培育金融科技人才，节目邀请产学研专家分享金融业务创新趋势，同时针对营运模式提出卓见。本期节目涵盖六大主题，包括行动支付、金融科技人才、金融大数据分析、保险科技、云端科技运用以及 DeFi 未来银行，希冀建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协助金融产业金融科技化及促进人才升级转型。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线上趋势讲堂，我是张凯军。最近这几年来啊，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已经感受到这个新兴科技为我们整个传统金融产业所带来的冲击和改变。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金融产业的范围非常广，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只想聚焦在保险，和大家谈一谈啊，当保险遇上科技的时候呢，能够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那对保户来说呢，可以由此呢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以及便利，那对于这个发展到现在呢，有什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啊，以及它的未来的前景又是如何。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啊，邀请到台湾人寿的这个副总经理，也是数位金融部的部长许嘉玲许部长，跟大家来聊聊保险科技啊。许部长好。
哎，所长好。那各位线上的一个先进，还有这些金融同业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台湾人寿许嘉玲。
许部长在金融产业的资历啊，已经超过20年了。那从网络银行的建制呢，到虚实通路的整合，可以说呢，在整个推动金融数位创新的这个前线啊，一直可以看到部长的身影。所以我想接下来是不是就请这个许部长呢，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那到底什么是金融科技？
那我跟大家其实不免俗的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是我就在现在最流行的 ChatGPT 里面去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保险科技哦。其实它就跟大家平常过去更熟悉的 FinTech 其实是类似的，也就是使用科技的一些数位上面的解决方案去解决在保险这一块的金融服务上面到底有哪一些的痛点。那整个的价值链上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运用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是从技术的方向，我们常常讲科技应用在金融业有所谓的 ABCD 的应用，其实它大致上底层的基础建设跟 FinTech 应用在银行或者是证券其实是很类似的。举例像大家最常讲到的 AI 或者是 Big Data或者是上云，这些都是在金融业跨银行保险证券都一定会运用到的一些智能的模型，或者是怎么样加速这样子的一个效率。那如果是比较针对保险本业的一个特质哦，其实在这里比较特殊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在 blockchain 或者是所谓的智能合约上的运用，跟结合所谓的IOT 就是物联网的应用上面，可能就会在跟银行或证券比较有点差异。那这部分我想可能在后面用案例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一开始大家所提的 FinTech 整个都是涵盖在不同的金保证的一个产业应用上。那大概是到了2015年哦，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大家就开始正式到保险或许它在科技应用上面应该是可以单独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那主要当然就是也是因为跟保险本业的一个特质有关。那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银行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耳熟能详，它其实是最早受到冲击，尤其是从支付或货币上。那保险呢，是大家预期只要它能够科技介入之后，它一定是这个领域里面冲击性最高，因为它呢，其实在本质上面，在过往它其实是互动最低频的一个金融服务。那再来就是它非常的重视以人，就是业务人员亲务亲签的角色来做服务的。好，所以等一下其实大家在案例里面应该可以看到它被链接以后的改变。
谢谢部长，我想在您的介绍之下，我们大概已经大致了解什么是保险科技了。但是保险业是不是有什么迫切的理由必须要积极拥抱这些新科技呢？
嗯，好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在保险业，除了所谓在科技应用上面，其实保险本身的经营，事实上是有受到内外非常多严峻的挑战。那最近大家在报章杂志上应该都有看到，包括说其实在不同的世代上面，对于保险的需求的差异其实越来越大。年纪长的银发族跟所谓年轻人，所谓的青壮族群需要的保险商品的需求是不同的。那对于所呈现出来的整个流程跟体验的要求其实也会不一样。再來就是科技的应用上面，刚刚讲了，其实在银行、在保险、在证券，虽然感觉是不同的一个金融服务，但我们面对的客户是一样的。这些科技在跨不同的领域上面，它的影响性会是越来越快速的。再来就是疫情，疫情真的是一个对于保险领域是一个很大分水岭。我们怎么样在不能接触的情况之下，让客户和保险能够持续的发生关系，这就是形成在保险业里面最大的一个转型上的压力。再来就是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提到的是，传统保险业很竞争，在做数位转型之下，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外来的一个因素的一个威胁压力，就是非传统的金融的这种科技业者，他也想要 FinTech Tech Fin， 好，大家也都想要来做这一块的生意，吃这一块的饼。那再也跟大家提到，就是最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共享经济所谓的零工经济这样子的时代来临，其实大家需要可能是一些碎片化或个人化的一个保险保障的服务，这一块也会迫使保险可能需要做一些改变。那当然相对应的，在金融上面既然串到了所谓的外场景日常，它在保护的一些资料上数据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隐忧，所带来的资安上面的挑战。那最后也跟大家分享到了两点，就是在保险的本业，我们做了一个保险的保费收入进来之后，它其实是有面对投资市场上面的波动，也会重要的影响到保险的经营上面能不能永续，能不能够稳健。那包括还有就是大家接下来很关心保险业所面临的 IFRS 17会计制度的转变，好，这些都是迫使保险业必须要能够快速的做改变一些挑战。那这里也跟大家分享刚刚所提到的，除了这么多的保险公司想积极做数位转型之下，从2015年左右到目前为止，其实不到十年的期间，其实全球的业者里面已经有高达将近快1800家专门专注在做保险科技相关的一些竞争对手。其实这个面对的一个竞争态势跟竞争压力是真的很大的。但我们虽然看到这么多的一个业者的投入，其实还是希望绝大部分的业者其实并不是直接想要来抢食保险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所谓的创新破坏者的一个角色。其实大部分的业者还是希望能够跟传统保险业合作，能够改变这个上面整个价值链上面体验上面的痛点。好，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下面，其实也更积极的让保险业者想要如何应用科技，如何应用数据，先是以提升效率，提升客户的体验好感为主，那甚至可以跟新创业者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合作，把这个保险的一个服务领域做更大。所以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是，保险传统的保险业者在数位上面或科技上面应用，除了这边所提到的第一到第三项都是在保险本业上面，像刚刚提到的客户的流程体验改造，或者是在这里个保险的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业务人员人的服务上面，怎么样保有人的服务温度和专业之下，感受到效率跟体验变好。那这里所提到第四、第五点，其实它就可能会跟所谓的新创业者开始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包括在商品的创新，还有是不是可以能够创造所谓融入到客户的日常生活所谓的场景金融。那这些等一下也会在后面的一个案例里面跟大家分享到。除了看到全球的一个改变之外，其实在台湾其实疫情之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个变化，包括远距投保的投入，还有就是大家所提到的一个健康生态圈等等。那这个后面也跟大家会再做一些分享。 那主管机关其实也都很积极的在推动保险和其他产业的一个跨产业的一个合作跟一个共享。好，那包括说数位身份认证、资料共享等等。那保险里面大家也在做团体战，好，包括保单存折，还有所谓的理赔保全区块链。那其实大家做这么多的事情，其实都很希望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转型，变成是以客户为中心。因为我们现在要抢的不是市占率，是在顾客心中我们的新占率，谁可以抢得到这一个品牌。那这是在为什么保险业也会开始加入这个转型里面所面临的一个压力跟一个挑战。
所以既然保险业的数位转型是有其不得不然的内外在因素啊，所以我相信应该有很多这个保险公司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转型的这个进程了。所以想请问部长，那目前国内外有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个保险科技应用案例呢？
好的，有，我们目前其实看到已经很成熟或已经在应用的这一些案例啊，其实它已经在刚刚所提到整个保险的价值里面，在不同的阶段都已经有蛮成功的一些案例出现了。那我等一下也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跟大家分享，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到底保险科技怎么应用。那传统大家最常提到，也就是我刚刚所跟大家提到最基本的 AI 啊，或者是大数据的应用，它最优先会发生在就是像所谓的核保或者是核赔的一个模型、数据模型建模上面的一个应用。那这边给大家举一个案例，是在一个美国的新创公司，那他们所做的商品其实比较特殊，它其实是对于比较大型的金融机构或者是企业机构所提供所谓的巨灾保险，比较偏产险类。那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个案例，是因为在传统的保险公司，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做所谓的rule engine， 好，也就是我到核保核赔，我一定有一定的条件跟一定的计算的逻辑，去算出来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确认这样子的客户是否适合这样子的保险，那到底应该收多少保险费用，以及它的理赔发生率。但这一家业者呢，除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原本最基本的 rule setting 的一个所谓的 rule engine 之外，它其实还结合了外在的一些数据来源，包括是外面的天气的预报，包括是一些政府机关所提供的资料，还有就是企业的所谓的财报等等，去做所谓更完整、更实时能够发生的一个数据上面的监控跟预测，让应用这样子科技所产生出来的保险商品，还有这样子所谓的巨灾的一个风险的区别上面，其实是可以更贴近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应用。那再来第二个是它的特色，就是它现在也开始因为必须要处理大量的数据，所以云端化的平台界面操作的便利性，这也都是这一个智能核保的一个案例上可以看到的。那核赔的部分呢，它的应用也是在奠基于 AI 的模型之下，只是比较特殊的是也跟大家分享，是在像平安的闪赔里面，它所应用的是在车子、汽车或者是产业，它要核赔的话，它可能需要给一些照片，好，或者是影片。那怎么样串接包括定位的一个 GPS 的一个定位的技术，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分辨这样子的照片真伪角度，以及串接背后可能需要赔付的一些零组件的一个所谓的那个价格定价模型，去做出来能够很快速的在几分钟之内帮客户做到赔付的这样子的一个闪赔的一个 model。 这是很传统核保跟核赔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新科技应用之下所带来的改变哦。好，那在台湾呢也有类似的一些概念，那我们应用的其实是区块链跟智能合约的一个技术，也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保险局其实还有保险工会呢，其实是跟了20几家的业者，大家是打一个团体战的方式，我们建立了所谓的保全理赔联盟链。那背后是运用区块链的技术，让20几家业者客户服务保全的一个服务或者是理赔的服务的时候，你只要透过一家保险公司上链，我们会帮客户自动的传送到其他的保险业者，可以省去了很多客户来回的一个时间跟效率的提升。 那在去年甚至还串到了医疗院所。好，所以客户当发生理赔，在医疗上面理赔的时候，其实它的串接就更是无远弗届。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传统应用这些科技的时候蛮好的一个案例，而且是很成功的。嗯，
对了，部长，我记得啊，之前疫情猖獗的时候啊，这个虚拟经济呢跟这个远距经济呢都大行其道。那不晓得保险业是不是也有在这个方面有相应的创新啊？
嗯，有的有的。像我们现在看到产险的部分其实已经应用在保险的所谓在产险的班机延误险的这个部分，它搭配的是快速理赔。那它怎么做到在不要接触到的情况之下，很安全的让客户很便利快速的有保险的服务，又有可能万一有理赔要出险的时候可以做到这样服务呢？那这个就是在一开始投保的时候，让客户本身他可以提供给保险公司他所搭乘的航班的一个资讯哦。那在整个旅程的过程当中，万一这个航班它发生了 delay， 其实因为保险公司背后有去串包括各家航空公司的一个航班的一个资讯哦，那这个到变成客户如果万一他 delay 班机到了国外的某个当地之后，其实客户的手机一打开，事实上是可以接收到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客户真的确实有做了这样航班到了那个国家。那还有就是因为有串接了航空公司的航班时间表，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及时就可以知道哦，原来这个客人买的这张保险他搭乘了这个航空公司发生的延误。那这时候其实保险公司就可以主动的通知客人，哎，你有符合所谓的航班延误，我们可以做快速理赔。那客户只要用他的手机上传他相关的一个 boarding pass 啊，还有就是他相关的一个延误上面的资讯，其实保险公司及时透过手机传送资料，还有图档或等等一些资料之后，就很快速的可以把这个保险金入到客户的一个提供的一个账户里。那这是第一个在产险上应用。那当然去年前年大家很夯的就是远距投保，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台寿所提供的远距投保，我们还搭配了人脸上面的一个生物辨识的特质哦，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让整个的远距投保上面在身份验证或者是在强化核心的部分其实可以做得再更到位。它真的是完全突破了在最传统大家很 care 保险业者一定要做到的轻物轻签，业务员必须要到客户身边的这样服务。那再来就是保险的一个投保或者是保全服务都已经做到远距了，那客户第一个时间点是要找得到业务员嘛，要能够咨询，要提供保险的资讯。好，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台寿也是搭配了这样子一个远距服务之后，我们现在在线上也提供给客户，就是他可以及时做业务员跟客户媒合，或让客户自己随选线上的这几个50位的业务精英业务员，有哪一个他是希望跟他配对合作，跟他配对可以做保险服务的。好，那我们背后也有模型去做分析，做商品的推荐。那还有就是跟网红合作，包括一些保险知识的一个传达，好，让整个的保险服务在疫情期间，从找顾问到保险的投保，到后售后服务，都可以全程的一个远距无误，没有这个所谓的安全上的疑虑。好，那最后也跟大家一个分享，一个就是在去年也推出来，就是保单存折这样子的 service。那这个有点类似像刚刚讲理赔跟保全的联盟链，大家也是打团体战，这个也是由工会，然后就是有召集了很多的保险业者，大家一起让客户只要到了这个保单存折上面，就可以查找到他在台湾的各家保险公司里面到底有效的保单是什么。那这个部分的应用当然就可以结合未来保单见诊，了解自己的需求缺口现金流，都可以再做更大的一个资讯上面的应用和价值。那这大概就是在疫情期间，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需求所延伸的案例。
所以看起来这些科技应用的确让保护省了许多麻烦。不过除了提升服务品质与客户体验之外， 不晓得有没有发展出与这个传统保单截然不同的一些新保险商品呢？
目前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新的商品或新的服务哦。那我们先跟大家讲到最耳熟能详，在寿险业大家会所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健康生态权。好，因为寿险既然是保客户的生老病死残，那这边所提到就是以前呢，保险是比较做风险趋避。那现在呢，因为有数据、有科技的加持之后，保险业者的定位跟价值，它可以做到更主动的协助客户做好健康管理。所以我们就有看到，现在在国内外，大家很积极的想要投入，怎么样让保险和健康可以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也就是我们鼓励客户使用保险的服务。那他是做一些健康运动，那如果他有达到这样子一个健康运动，比方他的步数，好，在一年当中，他平均可能每天的日均的一个健走步数达7500步以上，他可能在第二年的保费上面，我们就给他一个保费的折抵，保费的折扣，因为他愿意帮自己做好健康的管理，势必他未来在发生理赔出险的可能性可能就可以下降。所以用这样子正向循环的方式，鼓励客户来使用这样子保险的服务做运动。那做运动，我们同时也给一些回馈，包括跟一些健康业者、运动业者的合作。好，那这是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新形态的一个方式。那也利用这样子的概念，其实台湾人寿在去年我们也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团险哦。因为企业在疫情期间其实很希望做所谓的健康职场管理，但是又不能接触员工，又不能接触的情况之下，我们用类似的概念推了一个叫 Teamwork 的 APP， 这上面有很有趣的所谓健走的一个 PK 和团体竞赛的游戏化的界面，让企业呢鼓励员工做线上的运动会，做 PK 竞赛。那员工的身体健康好，我们就在团险的保费、去年度保费里面去做保险的保费折抵，其实又能够加惠回企业在团险上面的一个成本，但又可以达到这个员工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促进。好，所以这是一个也是结合就是新形态的所谓的外溢跟这个线上的一个健走的一个 model。那再来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很喜欢提到，就是纯网路的保险服务，就是全程都没有线下业务员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商品？那我们看到在国外，新加坡也有结合可能是比较偏投资，还有就是消费形态的一个所谓 Singlife 的 account 这样子的一个能够让保险借由因为支付，借由理财投资，可以让它变得再更高频一点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商品和服务。好，那最后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刚刚讲的都是在传统的保险业者，那去推出保险商品，这边也因应所谓的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的一个盛行，其实像在 Airbnb， 他们也提供了就是给租屋的一个房东还有租客这种。依照他所需要的时间，这种很碎片化的一个租屋的服务，提供给业者保障，也给这个所谓租屋客有一个依照他需求所产生的一个保障。那这些都是因应新型的所产生的一些新的商品或新的服务。
所以我们听了部长分享这么多的案例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保险科技一定有了更深刻的体认。那最后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谈一谈保险科技未来发展的走向，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好的，刚刚前面跟大家提到这么多的一个保险科技应用在整个保险的价值链里面，那我们看到都是怎么样这可以帮客户或整个保险的流程上面去解决痛点哦，包括它更便利，那更节省人力时间、纸本成本。或者是说它更个人化、碎片化，但同样的，我们也因为看到它开始呢，不是只发生在金融机构里面，它必须要串到外面的场景，或者是跟第三方的数据交换，所以我们也发现，接下来可能得要同时面临有一些新兴的风险议题的产生，这包含了资安上面的 issue， 包括刚刚讲的客户的个资、客户的隐私要怎么样做处理，还有再来是因为数位上面可能对于一些数位的原生族、年轻的族群，它相对是很便利的，但可能有一些是银发或弱势的族群，它在这样子一个数位便利服务下，是不是也可以共享到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体验？也会有所谓的公平待客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我们在怎么样的跟第三方的资料交换上面能够做到资料共享，同时兼顾客户的隐私和个资的一个防护，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跟问题。所以我这边也稍微统整了一下，在台湾今年主管机关特别也会提到，而且是跟科技应用上面会有相关联性的一些新的接下来可能会有的一些法令上面变动。那毕竟保险业跟银行证券一样，都是一个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哦，所以接下来大家在科技的应用上面或未来的发展趋势上面，还是得要兼顾所谓的合规性哦。那这边包含了接下来在八月份左右，那金管会也会发布就是金融发展路径图的 2.0 版本，那这里面就会更重视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资料共享上面，还有数位身份验证上面等等，怎么样能够做到一个鼓励业者能够更多的创新应用。那在第二个就是资安上面，其实在去年底也发布了资安 2.0 版本，那在各跨产业里面，资安上面怎么样可以达到跨不同产业却可以一样帮客户做好资安防护的一些共享或者是联防的要求，好，这一些都会是我们业者必须要面临在积极对外做串接和创新上面怎么样还是能够兼顾资安的防护。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大家各业者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上云，好，因为尤其在数据的应用上面，我们需要可能在更高速更快速的一些方案跟以及怎么样接轨到整个不同非金融产业的服务上，上云这件事情过去在主管机关的规范是很严格的好，那在今年应该是在八九月的时候应该也会有一个放宽的机制，那当然背后虽然有放宽，但它背后还是会有一些条件性要求业者必须要能够兼顾的，这也是我们在发展科技应用的时候可能要留意的。那我也先跟大家分享是最后这一点，红色这一个是公平待客的部分。过完主管机关可能会比较 care 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弱势或者是高龄在公平待客上面的服务，还有就是实际的成效是不是有兼顾。那从明年的这个评审的一个评机制哦，其实在今年已经也公告了，我们也发现到因为内政部在那个行为人力从20岁已经下降到18岁，所以主管机关其实也更重视年轻人，尤其在数位的通路上面，他们在金融服务上面是不是真的有做好所谓的 KYC 跟 KYP， 以及搭配金融的服务，我们怎么提供所谓的金融教育、金融宣导？好，所以这个也会跟我们科技应用发展会有关系。那最后一点要跟大家提到就是绿色金融的部分。本来保险本业是做保险本身的就是金融服务上面怎么样创造价值。但是也因应台湾在去年也有这也有所谓的政策出台，也就是2050年怎么样做到近零排碳排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政策出现，所以金融业者当然也是必须也是要在 follow 这样子一个政策之下，我们在去年底也看到主管机关所提出绿色金融行动方案 3.0。那过去可能就保险本业而言，我们可能做的是在投资上手上面，或者是就是这个投资标的上面怎么样接轨永续，或者是绿色金融、社会公益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标的，或者是投资上手上面的一个服务上面的接轨。好，那但是接下来在3.0里面，我们可能会更重视的是怎么样能够做到 在碳盘查上面，甚至是提出来的服务，能够加回到更普罗大众普惠金融部分，那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会关注的一个重点。
请教部长啊，在推动这些创新科技的时候呢，曾经遇过最难克服的事，或者应该多注意的事项，有没有一些这个美角需要特别注意的？
好哦，这应该都是我们大家金融同业里面大家应该都会很想了解跟很想知道的哦。其实在不管是保险或者是其他的银行跟证券产业，就像如同刚刚前面提到，因为我们是一个被高度监管的行业，所以在创新的服务上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兼顾合规性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过去在经验上面是最常遇到需要花比较多时间，不管是在金融企业里面跟所谓的三尊，在所谓稽核法尊，甚至还有资安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兼顾业务的发展、创新的发展之下还可以合规。然后再来就是对主管机关的部分，过去大家可能也有听到的示范案，然后还有就是创新的沙盒、实验沙盒，这也都是需要花时间、花人力去做沟通，那去做试验性，那甚至整个的结束之后，可能半年、一年结束之后，它也必须要能够验证所谓的成功、试验成功、示范成功，才能再扩大开办。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家在这个创新的应用上面，目前在台湾的这个环境下，应该是会比较辛苦的地方。但是也因为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推波助澜之下，我们也看到主管机关其实现在也非常的积极，尤其像研训院，其实也都有协助有很多的这些创新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交流分享，应该是可以，大家就是未来都是可以再更期待。
好，谢谢部长。那刚才部长提到这个推动这些创新科技遇到难克服的事情，那我相信这些你要推动这些创新啊，还是终归最后还是需要用到人嘛。所以我不晓得，就是说，毕竟本来是保险公司，我想本来保险公司聘用的员工，他的这个背景来历，我想大致上也就是那几个领域。好，那现在有了这种新的这种创新的需求的时候，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保险科技的人才的培育？那像刚才部长在提到案例里面也有贵公司的一些案例，那像是说这个贵公司已经培育了充足的人力了，还是说有一些这个外部的合作？不晓得，对您对这个保险科技人才大概有什么看法？
好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分成三大部分来看哦。第一块就是像刚刚副座所提到的，我们在做这些科技应用导入的时候，其实就跟其他的金融业者一样，其实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人才，或者是对于数位科技技术的人才。这个所以现在这些人才都非常的夯吼，我看那个研训院开这样的系列的课程，其实就是常常爆满这样。所以这个部分是基本一定会希望有能够补充这样子的能力。那当然这样的能力如果在还不够充足，或者是其实市场上已经有很成熟的一个技术伙伴，其实我们也会去跟这样技术伙伴合作，让这样子的科技应用导入可以再更加速。那这一块是在刚类似像前面所提到一些创新的新形态的商品或新形态的服务模式，我们可能必须借助有数据的人才，还有技术的人才的加入，那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科技的外面的伙伴、新创的业者的合作。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要讲的就是在内部的这种作业单位的人，刚刚提到的核保核赔，其实很多它比较偏向是中后台的所谓作业人员、行政人员。那未来如果这些很多的原本需要人去算、人去看的工作，它由 AI 或者是模型来协助它以后，那这样子的人力上面，我怎么样可以兼顾留才，但是又可以提升效率？好，所以像内部的这种作业人员或者是行政人员，其实我们会搭配的是怎么样让他学习人机协作上面，他可以更善用这个机器协助他，让效率提升得更好。所以包括像前面有提到我们在保险业跟其他产业一样，也会应用类似像 RPA 机器人这样子的一个导入， 那这个都是让他的人工作业上面可以搭配机器的服务可以做更好。那这个是在内部的行政人员上面，我们希望他学习的技能跟在调整的是他怎么样学习这些 tool， 机器能够帮助他。那最后第三块我们要提的就是跟客户的接触点，其实现在大宗还是保险业务员。好，那刚刚也提到，其实保险跟其他产业最大不同是因为它很低频，但是它很复杂。好，所以大家每次看到保险可能也很害怕，而且保险这个服务应该也是各个金融产业里面唯一被称为契约哦，保险契约，所以它的效力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让客户会有一点抗拒，就是哇，这个保险条款密密麻麻，我怎么解读才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很多人在找寻保险的服务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很想要有人服务他，怎么让他接触保险是让他安心的。好，所以在业务人员的部分，我们其实会做的是第一个，我们会提供给他更多的行动的工具。过往大家看到保险业务员可能拿了很多都是纸本，都是表单哦，那一个保险契约签下来都是十几二十页，但现在您看到的保险业务员应该就是一台 pad 在手，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那再加上如果又有远距的加持之下，其实他几乎不用去接触到客户就可以服务好一个客户。那所以他要怎么样从他原本传统所熟悉的陌生拜访、直接接触，或者是透过人际关系 MGN 的方式的这种互动，转变成他要善用这些数位工具，才能让他做到又有效率，那又有专业跟保险温度。所以我们目前给业务人员除了提供给他行动工具之外，我们也会搭配让业务人员怎么样运用，包括像我们现在做的直播，业务员他们也会做直播的服务，做线上的客说，或者是跟准客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他们在数位上面这件事情的活泼度、活跃度，怎么样透过社群的力量让他接触到更多的客户，这也是我们会让业务员所齐备的能力。好，所以在人才上面，不同的人他跟数位的接轨还有习惯就会不一样。
是啊，谢谢部长给予我们一个这么全面的这个关照全局的一个答案。所以当然也听到部长说这个，当然我也觉得很高兴，就是说我们这个数十万的这个业务大军应该是不至于受到影响，但是很可能在过程里面需要一个这个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也许是一个阵痛期了，但是应该是可以保持是一种乐观，是审慎乐观的这样的一种看法。那接下来的问题，这可能就是很难规避啊，就是我们还是有这个先进有问到关于台湾未来发展存亡保的看法。我想说，也许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先也许可以先不从法规面切入了。那主要是对于这个存亡保的商业模式，就是说起来，就是说理论上应该存亡保跟传统的保险公司能够做的业务应该是非常接近、非常类似的。但是存亡保没有这个，它可能没有分支机构或是没有业务员，但是传统有没有往这个保险公司是有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存亡保的经营有什么利基？那存亡保的这些利基对于传统保险公司的经营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是。
好，其实刚刚在前面有一些案例可以看到，就是在国外已经有发展的存亡保的一些案例哦。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存亡保因为没有人，那他又要让客户很容易了解，然后愿意来使用这样子的保险服务，他就必须要很简单，那甚至他必须要变得很高频，那可能互动性要很高，或者是他要很个人化。好，所以大部分在国外看到案例里面，存亡保的结合比较高的比例在跟产险有关的服务上。像我前面举到的例子里面，包括像Airbnb 的这个 service， 它这个就是在房屋上面的、租屋上面的相关的保险服务，它不是保所谓的我们想象中的医疗险等等。像这种客户的理解相对是很简单，同时他有这样子的需求，他切进去中很容易。或者是像前面安妮所提到的 ThinLife， 它必须要结合支付、消费甚至投资，让保险的服务从低频变得很高频。 那这个过程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纯王宝如果他要成功，他有一个 key， 他需要能够结合到日常的生活场景，他必须要够高频，否则他的规模不容易做大。那在国外呢，又也可以提到一个我今天可能在简报上没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其实在国外里面算是很知名，而且也已经行之有年的一家叫做 Lemonade 这一家纯王宝的产险公司，他做的就是在客户的不管他是物品，也就是 3C 产品或是高单价的一个物品上面的所谓的财产保险服务，或者是他的房屋上面的财产保险服务。那他呢就会是因为应用，这是客户日常生活会遇到的一个财产物品的一个保障，他可以创造更多不一样的情景的融入，同时他在这上面能够做到的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它过程当中它应用的是 AI 机器人去做所谓的售后服务，替代人的服务。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就像刚刚副座讲的，先撇开外部的一个法令的一个要求之下，如果在台湾要发展纯王宝，它怎么样能够接轨场景，同时让这个 model 的规模可以做大，因为你规模一定要到一定程度它才有办法 sustainable。好，所以这个会是保险业者大家会比较关注的。那同样的，大家也会想到的是，那先不讲纯王宝的情况之下，现在各家传统的保险业者已经有在发展五年到七年左右，就是所谓的网路投保。网路投保它也是不透过人的方式让客户线上 DIY， 那我怎么做 trigger？ 好，不然其实这样其实我就可以做网路投保，就可以满足客户啦。那这样我纯王宝到底要差异什么？所以才会说，不管是主管机关的期待，或是保险业者在看待这个 new model 的时候，我们要区隔跟现在传统业者所提供的网路投保的差异性，势必它未来一定要跟所谓的场景的第三方做很高度的串接。那他希望做到的就会像是在纯网银看到的，我在日常生活不要是要找银行才能做到银行服务，而是我想要服务的时候，金融服务的时候，他就在你身边。好，所以保险我们最终也是希望能够做到，当他在，因为保险原本本质是风险趋避，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当他可能发生客户会担心风险或需要保障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保险就会融入它的这个日常的消费，这可能是未来在纯王宝要走的方向会是比较好的。
其实刚才您提到寿险工会所结合大家的这个力量一起推动的这个理赔区块链，
对，
我在想说这个区块链因为它牵涉到非常多的这个机构参与，
是，
那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许它是不是会遇到一些这个也许是技术之外的一些困难，比如说你要说服这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那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担心在参与这个区块链之后呢，那可能有他们的这个有一些他们觉得有一些保护他们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这个有一些秘密他们不想让人家知道，那甚至说这个区块链有没有可能未来再继续拓展出去，譬如说假设他如果能够跟能够把医院也拉进来，那譬如说这个以后这个有些这个病有些保护他去就医的时候，那直接他的这个资料就上链，上链之后马上一个智能合约立刻就让他通知到说他所承保的这个保险公司立刻就可以做理赔。那我就不晓得说在这个区块链应用上，对您这个涉入其中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的，像在这个理赔或者是保全联盟链的这一个应用上面，我觉得这个其实业者们大家是非常非常乐观其成的，因为其实过往如果在没有这个工会所发起的这个科技共享平台的专案之前，各家保险业者想要往外串，让自己的保险能够做到跟日常的场景接轨，就是得要一家一家自己去谈。好，那一个一个客户自己去接触，其实业者是很辛苦，要投入的资源跟人力是很高，同时也会遇到像刚刚副座所提到，其实尤其是数据这件事情，客户的隐私我怎么样取得同意之下可以发展到这些，那甚至是医疗的数据，在台湾现在的个资法里面它算是特种个资，那更是非常严谨的，必须要取得客户事前的同意， 所以如果是每一家业者自己做这整个服务链的话，其实他要花的心思跟他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当时也是因为响应就是金管会的这个金融发展路径图，所以才会开始延伸在保险的领域里面，我们就是定调是打团体战，那就是由工会这边来立的建立这样子的平台。那它平台一旦建立起来，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它能够延伸应用，所以就会包含像刚刚讲到的保单存折，事先让客户可以查到他所有在台湾的各家保险公司里面的有效保单，然后再进而你查到保单之后，你想要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保险缺口，你可以找各家业者的保险服务人业务人员服务。那服务完你买完保单，自然就会产生售后服务，像刚刚讲的保全或者理赔，所以这个平台它就从保单存折再延伸，可以做到所谓的一家上链，然后可以同时送各家。那在保险本业里面，我做到了买保险，然后保全跟理赔的售后服务，当然接下来就是再往外扩。那保险最常遇到的就是医疗的单据，医疗的这个服务跟健康的服务，所以我们才会在去年第二阶段就开始接轨了所谓医疗院所。那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做到副座所提到的，客户如果在医院已经发生了医疗的行为的时候，其实他不用还要特别来做理赔服务，我就可以把这整件事情串在一起。因为大家如果有或多或少可能都有理赔的经验，就是你还要跑一趟医院，然后去申请这一些单据啊，还要盖钢印等等，其实是非常麻烦的。好，所以就是整个的平台，在工会里面这资料共享的平台，其他的起心动念就是希望能够让保险业者，不管是大家或小家的，大家都可以有能力在资料共享的情况跟资源共用的情况之下，让保险和客户之间的接轨可以再更贴近他日常的需求，解决痛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业者是非常乐观其成的。那当然因为要做到这样的资料共享，必须要让客户安心，所以当然相对的资安的要求上面会很重视。那也不会言哦，保险业里面的从事的业者其实非常的多种，包括传统的保险业就有它的规模大小，好，就差异很大。那再来还有所谓的保金贷通路，包括银行的贩卖保险，它也是一种银保通路，或者是传统的保金贷业者，这些都是保险的从事业者。但不是每一种保险的从事业者它都有一样的资安防护或者是各资的一些要求的门槛，所以目前在这个资料共享平台或上链的服务上还是以保险公司为主。好，那这个未来怎么样做突破，以及让大小家差异、规模 size 差异大的这种业者可以一起参与，这个是我们下一步也要想的。
接下来我们有看到一个新的问题是说，这个当存活保对传统的保险业的冲击啊，那传统保险公司要如何提升产品或业务服务来因应？那另外传统的保险从业人员要如何转型？
因为刚刚大家跟大家分享到，其实存亡保它的一个发展的 model 跟未来可以做差异，其实可能会是从整个产品服务接轨日常往来，所以它的确有可能会跑得比传统的保险业者更快的跟客人有接触点。那这个部分在传统保险公司可能就要想的是我有没有办法利用其他的方式，当然就是产品的创新，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因为我的一键上链让客户跟传统保险业者业务员在服务的过程里面那个感受度是好的，那他建立的信赖感，接下来他的家人的保险需求、朋友的保险需求，或者是他不同人生阶段保险需求，因为有了这个信赖感，他可能就会想要跟这个保险业务人员再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服务机会。好，所以这个是在传统的保险业里面，我们看到还是要保有的是，虽然有数位的一个加持之下，我要怎么样让客户感受到 保险业务员的专业和温度，我觉得这个还是得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关键点。再来，刚刚所提到纯网保它能够成功，必须要接轨日常的场景，所以它在比较偏简单型的商品或者是财产的商品，它可能接轨上面的这个服务和体验会是比较顺畅，会是比较好的。但毕竟很多的客户他在人生阶段里面，他的需求，保险需求其实是复杂型的医疗险或者是长照险等等，那这一些的服务或这些的险种目前在纯网保上面其实比较少看到，就是因为它相对复杂，它还是想要有一些人的服务，包含因为这样子的保险服务背后需要了解客户的身体体况或者是财力的状况，他才有办法能够确认自己是不是买到对的商品。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现在传统保险公司可以掌握的地方，也就是我在所谓保险本质、保险性保、保障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数位这件事情把复杂或者是很精密的这种医疗险、失能险这种很保险本质的服务，能够让业务员用很有专业或很有效率的方式可以跟客户做接轨，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是我们目前正在持续精进的。
是，所以看起来纯网保跟传统保险公司应该是各有所长吧。对，所以纯网保的加入应该是可以把整个保险市场的饼做得更大。
没错。
对，所以其实我们对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乐观其成的。
是。
那另外有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部长，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另外跟金融科技一样非常受人瞩目的这个议题，就是所谓的 ESG， 所谓的永续金融啊。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通常在银行或者是在证券啊看到了这个银行跟证券公司对于这个 ESG 的一些这个投入，我们大概一般来说我们建筑报章媒体大概比较多，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好像感觉起来似乎比较这个整个脚步看起来比较保守一点，那不晓得实情是怎么样，就您的了解这个保险业对于 ESG 对于永续他们的这个态度跟做法是怎样的。
是，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的确在先前保险业里面在所谓永续 ESG 的发展上面，主要大概是聚焦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因为保险公司有把保费收进来之后，这些其实他要拿去做投资部位，所以他在投资的上手或者是投资标的上面，在永续这件事情上面，他就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尽职调查，去挑选到所谓的交易对手或者是投资标的，他们所做的产业或所提供的服务是有助于社会、地球跟普罗大众的。那这个可能就是一般民众可能比较没有直接感受到。那例如像台湾人寿在前两年也有做了台湾第一宗就是风力发电的一个投资案哦。那像这个都是鼓励再生能源，然后还有就是永续地球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过去比较多在保险的这个领域里面会应用到的跟ESG 或有相关的，主要是像这样子的领域。那再来第二点呢，是永续 ESG 里面其实有12项的一个 SDG 的一个指标哦。那其中有一块是跟健康运动有关，怎么样让民众可以促进健康。那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刚刚前面案例跟大家分享到的，为什么会开始发展所谓的健康生态圈。好，那健康生态圈呢，它就是会希望把保险公司从被动的保险风险趋避，能够更积极变成是主动的协助客户做所谓的健康促进跟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视。好，所以我们在第二块目前在保险业有运用比较多的不是所谓像银行或者是证券提到的所谓绿色金融的投资，这种比较多的是在健康上面、运动上面、普惠金融上面的运用。好，那健康上面我刚刚讲到这种串健康生态圈的外溢保单，那普惠金融部分可能过去大家比较听到的就是像微型保单，那微型保单它就是针对弱势族群、特定族群所提供保额 很单纯，那保费很简单的一个保险商品，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基本的保障这样子。那接下来如果是面对所谓的ESG， 包括绿色金融的行动方案 3.0 已经出台了，那这里可能主管机关更重视的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协助整个的企业或普罗大众达到所谓的零排放、零碳排这样子的效果，所以包括了碳排放的一个碳盘查，我怎么能够做到让客户更重视这件事情？好，那之前产险的，我们也看到前一阵子刚好也有产险业者推出来，就是可能对于像电动车这样子的业者，他很特殊的一个财产保险也有出台。好，那所以慢慢的保险业也开始会思考，我怎么样让绿色金融可以往前推，能够变成是一般的民众可以响应的。所以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在大家在科技的应用上面，怎么样可以让科技还有跟社会金融或者是 ESG 能够发生关系，这个是大家可能需要重视的。过去我们可能会针对客户他的需求去思考怎么帮他包装新的商品、新的服务，效率做更好。那除了这之外，有没有办法让保险除了满足客户，也可以让地球变更好？这个在整个保险的服务上面是我们会更重视的。好，所以未来我们也看到现在在各家业者其实很积极在做怎么样做一个所谓的双轴的一个转型策略，以客户为中心，同时兼顾社会跟地球上面的一个环保永续经营的议题。好，那这个会是接下来大家会慢慢看到保险业者也会急起直追，开始会发展更多跟这有关的。
谢谢部长，这个特别为我们的这个数位金融跟我们的这个永续金融啊，对，做了一个统合，对，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金融科技数位金融的发展里面，其实同时其实也是可以兼顾这个 ESG 的目标的，甚至还可以给予一些这个注意。好，那我想作为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好，在这个地方再请教一下部长，现行保险科技在台湾呢已经应用在承保、理赔、招揽，甚至是保单整合以及 RPA 等等，那请问部长觉得下一步的保险科技方向会往哪边发展？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就像刚刚所提到，我们目前看到的不管是全球的趋势或在台湾，其实很多的科技业者也想要打进来，大家都常常讲 FinTechTechFin， 那到底最终大家都想要第一个时间走到客户的心目中。好，那包括我刚刚说Airbnb， 那其实现在电动车 Tesla 它也在发展类似的东西，所以未来的科技应用其实它可能必须要跟其他的场景业者，它其实那个 boundary 是会越来越模糊的，所以未来的科技的发展，相信大家就会慢慢看到我怎么去接轨其他很高频的场景上面，包括数据，包括流程的改造，包括串接，那让所谓的嵌入式的金融可以在客户的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发生。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金融服务，不是金融业者。好，所以之前也有国际级的大师讲，我们需要的是Banking 的服务 ，Financing 的服务，而不是 Banker， 而不是 Insurer。
经过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交流互动啊，那这个各位先进们应该对于这个保险公司呢，如何把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还有这个区块链这些新时代的技术，这个融合到保险价值链里面啊，那来打造全新的服务跟多元商品，应该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了解。那这个至少有数百年历史的悠久产业，会在保险科技的驱动下改头换面成什么模样呢？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收听，也特别谢谢这个台湾人寿的这个许嘉玲部长的分享。那我是张海军，我们下集见，谢谢。